我们这一堂主要是要讲这个基督教的对神的认识。那么当然刚才有一些人问了一些其他问题，可能我在讲的过程中有机会的话，我会顺便也提到这些对比。那么基督教对神的概念，当然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讲。那么一种方式是所谓用神学的观念，就是把圣经中各种各样的经节一起拿出来的介绍神的概念是什么样的概念。但是我今天用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我只用一段圣经。这段圣经我觉得基本上它已经把很多对神的概念很清楚的表明出来。那么这三个我称它为三个好像基本的一个你可以说 criteria， 就是基本的一个辨别的要素。我先把这个经文给大家看一下，然后我再说刚才的那个三个辨别的要点。这段圣经呢，它的背景大概是这样。在圣经使徒行传里面提到说，这个基督教一个最早也是最伟大的一个宣教士保罗，他到了希腊。那么希腊的时候呢，在雅典城，那雅典当然是希腊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也代表希腊文化和思想的一个重镇。那他在那边去向这些希腊人介绍基督教的信仰。那么当他去的时候，同样那时候当地有当地的一些哲学思想啊，思想的主流。有趣的是，如果你从使徒行传去看那个背景的话呢，非常接近中国的状况，就是说在保罗的时代，在希腊的社会里面最主流的两派的哲学家，一派叫做伊比古罗派，一派叫做斯多亚派。那么斯多亚派英文叫 Stoic， S-T-O-I-C， 斯多亚派。这个斯多亚派的哲学家呢，他们的思想是非常接近这个儒家的思想。譬如说斯多亚派的人他们是认为最高的德性是什么呢？修身。最重要的事情是有勤俭的美德，然后呢依靠自己，不必仰赖他人来救你，所以呢能够过自己的生活养活自己，然后还可以救济别人，做一个勤俭的生活，然后生活非常严谨，奉公守法，要守礼节。 Stoic， 那这个想法跟儒家思想非常非常接近的。所以那你要知道 Stoic 派的这个哲学家的思想更早期的时候，可以说从那个思想慢慢发展出来。当然 Stoic 派的发起人就叫 Stoic， 所以这是他的名字，斯多亚是这个哲学家的名字，这个派别从他而来。可他前身的一个渊源是跟苏格拉底就是哲学家思想有关的，所以你知道苏格拉底被称为西方孔子，那你可以了解斯多亚派的思想等于是西方的儒家思想。这是保罗碰到了一派哲学家。另外一派的人叫做伊比古罗派 Epicurean。 那么伊比古罗派是因为他的创始人叫做中文翻译叫毕鲁伊鸠，这个字很怪的，那么字也很难写。Epicurean 这派的人呢，是今天如果在中国来说呢，就等于是理性主义者或者是科学主义者。这派人是相信物质世界的，无神论的，他认为世界都是物质造成的，没有神。 OK， 那么既然是物质造成的，那特别他为物质，他还把物质分为说物质有一些最基本的最小的粒子或单位。这个东西呢，当时的科学没有发达，所以呢他就给他取个名字，只是没有找到这个东西。他只是说所有物质的最小单位和元素是什么呢？他的名字叫做 atom。 那我们知道我们化学上原子这个 atom， 这个字是伊比古罗派他定的名字，纪元前300年，就纪元前300年原子这个名词已经出现，发现是在2000年之后，纪元后差不多1700年才真正有把这个概念变成一个实质的东西，然后现在有原子的什么什么东西了。在后来发现这个东西的时候，要命名的时候发现 一比古的话，哲学家2000年前就已经定好了名字，没找到东西，现在名字就叫做原子 Atom。所以他们是科学主义家，说是唯物论者、无神论者。也因此，这派的人的人生观是什么呢？及时行乐。那既然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人生就这么一会儿，那怎么办呢？后来又说，所以是任欲派、享乐派。那么斯多亚派呢，是严格的遵守道德教条啊，好好做人。那伊比古罗派的人呢，哎呀，这个反正人活了就这么一趟，对吧？不玩白不玩，不享受不白享，就是白过一生。哎，这两派的哲学家是当时的主流派。那么保罗就碰到这两派的人，那还有别的人，就产生一些辩论。后来他们听到保罗讲到什么耶稣，谈到复活，哎呀，什么东西嘛，就请他到一个地方叫亚略巴谷。亚略巴谷其实就是一个演讲厅 ，Areopagus。Pagus 是当时在希腊地方的话就是山啊。这个美国有一个地方的名字很像，在 North Carolina 有个地方叫 Chapel Hill。Hill 山 Chapel Areos Areopagus Areo 就是一个神的名字叫 Areo。哦，所以亚略山 Areo 的意思相当于我们今天叫火星那个 Mars， 拉丁文的 Mars 是一个战神，那希腊文叫 Areo， Areo 的神就是等于罗马人拜的 Mars 这个战神，所以那个是一个 Areo 是神的一个山，以前盖了一个庙，那后来呢这个庙废掉了，就变成雅典城的一个演讲厅、会议厅、学术中心，有人来演讲的时候就到那边去，所以他们就请保罗到亚略巴谷演讲厅发表公开演讲。他说：“你来讲讲你的信的这个什么怪怪的教，讲的什么耶稣很奇怪的啊。”所以这边所说的就是他的一个演讲词、演讲稿，当然是一个简略的。我这演讲稿呢，大概可以让你知道，所以我先把这段演讲稿练一下，然后我就根据刚才的三点详细再来叙说一下。他的演讲稿是这样说的，他说：“作为雅典人呐，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却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他整个演讲稿是这样。那这个东西在介绍什么呢？他介绍这位神，他说这个神是你们在拜却不认识的神。这就提到希腊人的文化背景、社会背景跟中国人非常相像，哲学方面的背景跟我们今天很相像以外，他们的宗教观跟我们很像，他们很多神的，中国传统是多神的。那么中国人有封神榜，把人封作神，希腊人呢是倒过来，所有的神都有人性。所以你知道维纳斯女神是一个很漂亮的神，那神话故事里面，他们希腊神话故事有很多，有一个故事叫金苹果，就是那个他们的大神叫做宙斯神 Zeus。 那么宙斯神是希腊的名字，这个罗马人的名字叫做 Apollo 太阳神，宙斯。宙斯神呢，当然是大神，他有一天呢就心生一计，要来作弄这些女神。他神有男的有女的，他就拿出一个金苹果，他说我要把这个金苹果给最漂亮的女神。这话说来不得了了，人间大祸，因为所有的女神都要证明自己是最漂亮的。那当然你怎么选美呢？他就请人间的某一些人，包括英雄人物什么之类的来选美。 那没有女神呢，就要千方百计去贿赂，去引诱这些地上的裁判，选她做最美的。那当然，你有手段，我也有啊，哇，这个不得了了。所以呢，天上大乱，地上大战。那所有的神很有人性，就是说，所有人的七情六欲，人的所有坏的东西，神都有。所以有嫉妒的，有凶杀的，有什么的。哎，希腊神话故事就这样，所有的神都是这样带来的。哎，所以我们中国人是把神好像升华了，哇，捧上天去了。那希腊人呢，所有天上的神跟地上的人都一样。所以从文学上很有趣了哈，文学上很有趣，但是他的宗教观是这样，虽然拜很多神，但是希腊人有一种特别的他们的幽默感。什么幽默感呢？他们拜很多神，可是呢生怕拜的不够，拜的不够就是说漏掉了某一方的神圣，就得罪的这个某方神明也很不得了，所以他很多神以外，那天保罗就看到说，哎，你们拜一个神，摆一个牌位，就不认识的神啊，就所有人都拜，没有不认识的神。当然了，他怎么认识我们的关公呢？哦，新加坡最第一号大神是什么？你知道吗？你想都想不到的。新加坡香火最旺的是孙悟空的庙，齐天大圣是新加坡头一号的，头一号的。那中国也许什么地方有拜孙悟空，可是没有新加坡拜的那么厉害，很厉害的猴神孙悟空。那我说，反正中国这些法力无边的妈祖，嚯、哦，他当然不认识了，对不对？啊，他叫卫士之神。那保罗呢？哎，就将计就计，就这样来了。好，你认识的，你在拜了什么太阳神、什么神、什么神，我就不跟你提了，对吧？哎，你都拜了一个不认识的，那我跟你介绍不认识的嘛，对吧？就还得从不认识的神开始谈起。虽然说你们不认识却来敬拜的呢，我要跟你介绍介绍。那他的介绍，当然这个内容，那我把它归纳的话呢，就是我刚所说的这三点，归纳起来这三点。也就是说，他第一个介绍词是说，我们基督教所说的神是创造的神，也因为是创造的神，他是天地的主。然后我先把这个大结构讲清楚，然后我再详细讲细节。因为我说，这个创造的神、天地的主的概念，不是所有宗教都有的。大部分宗教是没有的，中国人从来没有创造神的概念，除了在早期夏商周的时代，就天当上帝上堂所说的。那我们对于这个宇宙怎么来的，很少说的。如果你问一个佛教徒说，哎，你们的佛啊，会创造天地啊？他马上就说，那里来，佛哪里创造天地？天地是本来就有的嘛。所以佛教从来不相信有创造神的。但是说佛是不是天地之主，哪里是佛在你心里，你就是佛在你，如果佛是天地之主，你就是天地之主了。所以佛教从来没有这个概念，有一个这种的神的。那么民间信仰呢，我说尤其是多神的哈，中国民间信仰很多神的，很多神有没有创造之神天地之主的概念呢？没有。有一次我有一个朋友，我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大学一年级开始接触基督教，所以常常去基督教的聚会啊，看一些基督教的书。我有朋友呢，对佛教很有兴趣，就参加台湾大学的佛教社、佛学研究社。然后呢，因为大家时间都有限了，所以我们两个就约好了。我说啊，这样子嘛，一个人也不能什么都跑，什么都看。所以我说这样子嘛，你听的演讲，如果说哪一个人讲的好，好听的，叫我去，我就听你的。我这边好听的，你就来听我的。那有好书呢，你借我看；我有好书借你看。所以我很早去听佛教的演讲，不过看了不少佛教的书，他借我看的。有一天跟他讨论，那我们都是在探索嘛，我在探索基督教，他在探索佛教，所以就都是用旁观者在那交换心得。哎，我说为什么我们基督教相信一个神，我们佛教好像相信很多神？当然我说那是我大学一年级，他开始涉猎佛教，我呢涉猎的更少，我透过他就更少了。所以如果以今天我来对佛教的认识和了解，我根本不会问这个问题。这问题根本是错的。你说佛教拜很多神，就好像上一堂我所说的，佛教到底有神没神都要打个问号啊！而且他的神是这种什么？这字是同样字，你叫他叫什么呢？佛教的神几乎是轮回里面的神仙，所以在佛教里常说神没有什么了不起，神啊比人还矮一级呢，比佛小， 他说佛神比佛小，他的神是六道轮回的阿修罗，就是神仙。神仙呢，近乎于中国基督教里面的天使，或者比天使还矮一级的，那当然比神小。所以这个名词是一样，内容完全不一样。所以我问他一个怪怪的问题，是根本就不对的问题。但是因为我的同学他对佛教也不了解，所以我乱问他也乱答。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佛教很多神呢？”他想一想，哎，我觉得这就是佛教高明的所在。我说：“为什么高明呢？”他说：“我们佛教比较民主，基督教比较独裁。你作为一个神，通管世界，通管万有，谁都要向他祷告。你看我们呢，很民主啊，对不对？大有大的，小都有小的。”小事情找土地公土地爷，对不对？土地婆啊，拜拜，对不对？但他管不了啊，用线就到城隍爷那里去，城隍爷那处理不了，哎，那管风有风的，管雨的有雨的，有事儿找海龙王，这个不行找风神，要不要打个雷请雷神，对不对？再最后嘛，上告最高法庭，那么好，玉皇大帝你就去了。你看各有所思，各有所管。那基督教的神什么不管，大事小事都管，这不太独裁了吗？我现在想想，哎，这就是基本差别所在。那所以，当然我说那个不是真正的佛教。你说玉皇大帝怎么是佛教的？他当时跟我讲说什么玉皇大帝，我也想说，对，那其实是中国民间信仰。雷神、风神、雨神，这跟佛教也没关系的。所以我说我乱问他也乱答。但是基本上在中国的民间信仰里面，你说有没有创造的神、天地之主 ？No， 因为没有一个绝对大的，好像今天早上。这个谢博士在说那个无限大一样，因为没有无限大的神，都是比较大的或者比较小，所以小的有大的，但是没有一个无限大。假如有一个神是无限大，其他的神都没得混了嘛？你说了，一个神如果是无限大，什么都管得了，那还需要大官小官、土地公、土地爷、土地婆都不需要了吧？对不对？那就是他不是无限大，管不了啦，所以你就帮个忙啊，所以那就是有限嘛。所以有限的人然后变成有限的神，那就很多神。所以多神，一神跟多神的差别就在于，一神论的神一定是无限大的神，多神论的神绝对没有一个无限大的神。所以其实佛教我说有神无神都很难说了，我们先不说他神这个名词在佛教是什么意思，你就说佛好了。他说佛法无边，这个佛法无边是不是无限大的无边？那不是，因为一旦它无限大，就它就变成唯我独尊了。无边是说，哎呀，比我们大太多了，你人来看看也看不透，这个比也比不上，那无边。可它是不是无限大？不是，它有万千神佛。那万千神佛，那就不会有一个无限大的。就这个是一个基本概念的不同。那么等一下我会详细再叙述其他的东西。第二个不同，它的特色是亲爱之神、生命之主，什么意思？这个神跟人的关系是亲密的。那我说回教也有阿拉神、创造神，因为回教基本是脱胎于犹太教跟基督教纪元后600年产生的，它是一个用阿拉伯的文化改包装的犹太教，基本上是这样讲，从宗教学的角度来说，所以他的教义内容很多接近犹太教，只是他是用阿拉伯文化来包装，所以他神叫做阿拉神，他不叫耶和华，耶和华是犹太人叫的，他们叫阿拉。那么很多很多的东西是有阿拉伯色彩的，他们的天堂是阿拉伯的天堂，所以在天堂里面，他说啊，因为你知道，如果你稍微知道一点回教的话，回教是一个人最多娶四个老婆，娶四个太太，天堂的祝福是什么？可兰经这样讲，天堂最大的祝福，当男人到天堂的时候，你可以有无数个老婆，这都要祝福。那我现在想，那女人到天堂了，她有什么祝福呢？她没有祝福啊。阿拉伯文化本来女人就没地位的，对不对？所以男人说在地上呢，哎呀，很可惜，被限制了，只能有四个，而且你还养得起，你养不起连四个也不行。所以你只能说佛教徒可以有四个老婆。你认识，你有认识一些佛教徒，回教徒啊，任何国家回教徒，有多少个回教的朋友？你在美国会碰到一些回教徒的，多少回教朋友有四个老婆的？不多，这个不可以，教育是可以的，你养不起四个， 那天堂啦，不管养得起养不起，你有无数的。但是你说怎么回事呢？哎，但是可兰经这样讲，那回教徒是问可兰经怎么说就是怎么样的。那所以回教的现代社会最大的困难就是说，女性的地位是什么？那女性那圣经上从来没有说，可兰经从来没有说女人到天堂有什么。我不知道他假定女人会不会上天堂，还是说女人到天堂只是做男人的无数个太太当中的一个 ？I don't know。但这就是非常回教的那个阿拉伯色彩当时的情形，所以它完全是依据回教当时的阿拉伯世界当时的风俗、当时的习惯、当时的东西这样。那所以他们也有圣经中的故事，亚伯拉罕啊，所以他亚伯拉罕他认为可兰经也提到亚伯拉罕，也认为是回教徒的阿拉伯人的祖先。那么只是圣经上啊，我们犹太人的圣经啊，或者我们的圣经，阿拉伯亚伯拉罕献以撒，他却以斯玛利，以斯玛利是亚伯拉罕另外一个儿子，是他的犹太人生的。哎，因此阿拉伯人认为我们是以斯玛利的后代，但是祖先还是亚伯拉罕。可是圣经的故事呢，是献以撒，他就换了啊，等等等等诸如此类。所以他有创造神的概念，但是不同在哪里呢？回教徒的阿拉神不会跟人相亲相爱的，基督徒也是唱歌 Oh I love God I so love you 哦，神爱我，我也爱神。回教徒如果哪一回教徒是说我爱阿拉，搞不好你会被砍头的。你不可以爱阿拉，你只能尊敬阿拉，敬仰他，敬拜他，你不能爱他。他会说你配啊，你老几，你配爱他，爱你说我爱老婆，那平等的嘛，对，所以他们的爱是平等的。你跟神差天差地远，你爱神，神对你只有慈悲、怜悯、施舍，他也不会有那种亲密的爱你。那基督教强调说，神是我们的天父啊，那祷告我们可以说阿爸父神，耶稣这样祷告的，阿爸就是爸爸。这是基督教的概念，是神是亲近的神，与人亲近的。可是回教徒不是这样讲，所以有的宗教有创造神的概念、天地主的概念，却没有神跟人有亲密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当然也不会像基督教提到说，这个神甚至为了救人来到世界，为人舍命身亡。所以回教徒他可以接受耶稣是伟大的先知，他绝不承认他是神的儿子，更绝不承认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死。所以在回教徒可兰经的说法是，他相信有耶稣，耶稣是先知，耶稣很伟大，但耶稣没有死。这可兰经不认为耶稣死了，就算他死，他也不是为我们的罪死了，因为没有这个爱的概念，他不能接受这个概念，更不能相信神会来到人间替我们的罪死，这个是这回教是不能讲象的，因为他是那么高，高到不可侵犯，他不会死的，也高到不可侵犯。这么尊贵的神还下到凡间，还为你我这种小小的一个人死，没有这回事。所以这是这样，在回教徒的概念，天或者说神与人之间这一个差距是无法跨越的差距。就这个人，回教徒很虔诚的，每一天六次祷告的，那你不好好祷告，你不怎样的话，天打雷劈啊、哦！所以对他们对天是敬畏的程度，可能比大部分基督徒是高很多。很多基督徒，尤其在美国的环境，如果你看一些美国的这些年轻人唱的诗歌，他们这个神呐、啊，他们唱起神来的时候，好像神是他的 buddy buddy。Oh, you are my friend. 然后神是我的 friend. 如果你知道回教的圈子，你去唱说神啊，你是我的朋友。哇，如果你在伊朗那种国家，可能我宰了我到哪里去了？阿拉神是你的朋友，我简直是大逆不道啊！你改，哎，基督教圈子因为有这个概念，这是一个独特点。我说你这个加这个，这基督教独特点慢慢的出现，就有一个神是公义的神，审判的主。这个东西呢是一个独特点，因为也有其他的一些宗教的啊，包括我们刚才提到说像 Jefferson 这种自然神论，他对神的概念是不是人格化的神。不过你真的要问 Jefferson 他相不相信神会审判，会不会有地狱， Jefferson 不相信地狱的，不相信地狱。为什么？神那么好，
He is so kind. He is so good.
他怎么忍心会审判你呢？他怎么忍心带你这些人下地狱受苦呢？
No. 他有这两个，我觉得没有这个了，没有公义。那没有审判怎么有地狱呢？
哎，基督教强调有公义，有审判，就又是基督教的特色。所以今天有很多的包括在基督教圈子里面有一些我们叫做新派或者叫自由派，他们有时候在讲基督教的东西的时候，在某些方面我们认为有点扭曲，或者有一些就是有意无意的就是降低这方面的分量，像这些东西就这样，他们不太愿意说或者相信说神是一个公义的神，将来有个审判之类的东西。那么我再回到这个经文，我们再来看一下他刚刚所说的这三点啊。那么他怎么说神是创造的主，创造的神，天地之主？当然他这边提到说，他是说创造宇宙的神，他是天地的主，不住人手所造的殿。那创造的神的概念，第一方面当然是基督教、犹太教整个的里面非常强调的一点。我想今天我不花时间来讲这个，那么我想很多不同的讲员都有提到创造的问题啊，不同的 workshop 也许你听过，或者你去买他们的录音带啊，冯品成博士我不记得哪一堂有也可能会讲到这个创造的问题。所以创造的神基本这个概念是基督教整个对神的概念当中一个很重要一点。那顺便我就提一下，因为上堂我谈到儒家的思想等等的时候有没有特别提到，但是创造的概念其实在中国传统里面不是完全没有的。那么其中一个很有趣的就是在道家的思想里面反而是有创造的概念啊。那么如果你说看这个老子的那个道德经的话，他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然后他提到这个道的时候，他就有提到一个概念，道是万物之母，万物的根源啊，造化之初就是什么一切以前，所以在这个之前是有道，万物从它而来的。然后再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一是道，就是神生了这个。当然那后来的阴阳家就把这个一生二，二就变成阴阳，然后是阴阳再变成五行。但这个其实未必是原来老子的说法，不是不一样，所以阴阳的东西今天我们列为道家思想，可是在我个人的粗浅的涉猎来讲，跟老子本身不一定有直接关系的。当说一生二，二生三的时候，他并没有二说二就是阴阳，只是阴阳派阴阳家是有 一家没有错了哈。那么现在的道家道教的东西是把阴阳五行老子的道德经通通混在一块，觉得这是一个道教的东西。但是你是不是能够说阴阳的这种观念就是老子的观念，再打个问号，严格说起来。但是他是有提到说道是一切万物的开始，就好像有一个创造的概念，只是这个道是不是基督教所说的我们说创造的主，然后变成一个人格化的神，跟人有这样的关系的，这要打个问号。庄子的说法很有意思，庄子是说，他说啊，所有东西是物质嘛，物质，但他说呢，所有物质的开始，他说造物者非物也，就说一切万物的有一个东西叫做非物，创造物质的它本身不是物质。当然他没有花更多的篇幅去解析这个非物质的是怎么样一个神，他有什么神性等等，他没有详细的去叙述。这是为什么我大概能够体会说为什么远志明想要写一本书提到老子的道德经，然后从老子道德经他要去翻箱倒柜去考证，最后去考证说老子其实是早期的中国的先知，他对上帝有认识的，他所说的其实就是上帝。因为老子道德经里面我刚刚提到的说道产生万物啊什么什么这些东西以外还有很多东西，我想他可以做更多的研究。庄子的东西不多提到这个东西，但他是有提到一个概念，在庄子的书里面提到说造物，物质的形成，物质的开始是由非物质所造的。那非物质，神当然是非物质， 所以也是这什么很多讲员，包括今早上这个谢有光博士在提到说就神在哪里，我们在这物质世界中找上帝，就等于是缘木求鱼，他就不在这个里面。那庄子的概念就是这个，一切的宇宙是物质，可是创造物质宇宙的这个东西一定不是物质，在物质之外叫非物。那么总而言之，如果我们假定你可以暂且接受这个有一位创造神的概念的话，那么从这个就引申到从创造的神就产生天地之主的概念，就是说如果他创造，他是个设计师，他为什么设计，他为什么创造，他必然有目的，有这个目的自然就产生一个计划以及控制导引的这个功能就延续下来的。他被无缘无故好像捏一坨泥巴造出一个人，然后就有点去死活，他一定有个目的。所以这个基督教概念从创造的神就引申到天地之主，有天地之主的概念，我们就会去所谓的寻求这个神的旨意。基督徒常会说啊，我要寻求神的旨意。当然对于一个还不是基督徒来讲，有时候我们不一定完全能够懂基督徒在说什么，为什么基督徒要这样讲。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一些基督徒的朋友他过去还没有信基督教以前可能很有自信啊，做什么事情很果断啊，我明天要做什么，明年我毕业以后我准备干什么，讲的头头是道的。信了基督教以后你再问他你现在快毕业啦，毕业以后干嘛呢，不知道看上帝怎么带了。上帝怎么带啊，你现在都不知道明天要干嘛啊，上帝怎么带。那如果你说上帝要带你去那里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上帝带你去啊？以前都是说我准备毕业以后到哪去做什么怎么心里十足的很果断。心里足以后呀都不知道了。哎呀不知道了，要嫁人上帝要不要嫁我都不知道呢。嫁给谁我根本不知道了。哎呦，所以我想如果你不是基督徒的话，听到基督徒这样讲啊，你想这些人真的是叫做迷信，对不对？信啥的东西，怎么信了这些人脑袋瓜子好像都不管用了。那为什么基督徒常说要寻求神的旨意呢？逻辑上是这样讲，神创造天创造世界嘛，我有他创造的他是我创造主，所以他是设计者那设计者的话呢他有计划有一切那所以呢，好像你家用电脑一样，你买个电脑来了，那买电脑一定有个手册嘛，使用手册嘛，那你怎么玩电脑？看使用手册啊。有没有人这样玩的？买一个电脑没手册，或留手册不看，就去东摸西摸，连开关在哪都不知道，管他了，开关亮了，然后就乱敲，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把拉了就乱，碰出来了，哎呀好，哎呀，有没有人这样做呢？有啊，我就是这样的。我那时候啊，这个1990年刚从台湾辞掉我原来在一个科研单位做工作的一个单位，然后到美国来读神学院。那我在科研单位里面，我做职位算蛮高的，所以我手下嘛大概160-170个人。那么，所以我两个行政秘书、行政助理。那我下面有30几个博士、80几个硕士，其他还有技工一大堆。所以，我自己不需要用电脑，但我意思是说，不是计算用的，是那种文书做的，就是打这个简报这种东西对吧，中文字这种东西我根本不要动手嘛，下面两个秘书做不完对，吩咐一下还有做好了。要到美国要读神学院了，你要带哪个秘书来？哪那么好的事就得自己搞了。所以平时匆匆忙忙就是说要买电脑了，那当然台湾朋友就马上就帮我买了电脑了电脑要这个 manual 手册嘛，对，我不要说中文的我都很少弄，英文我也不弄啊，对，所以是已经科技发展到电脑时代了，我们自己单位里面电脑也不知道用了多少了，可是没用到我个人是碰也没碰过，打字我是会的电脑键盘我大概也知道，可是怎么开机怎么用这个东西我都不知道的。然后到了我要离开之前也是匆匆忙忙，你想想看要搬家要做多少事情，我拿了时间说人家说来你学一个礼拜我可以学好了，或学一个月，我连一个礼拜也没有，一天也没有，所以我就电脑买了，根本连开箱都没开箱，手册他说这边有手册，好，上面一装，
海运就把它运走了，因为海运很慢了，所以人到他还没到，是砰就走了。到了美国，当然就开箱，电脑来了，手册有了，可是已经开学了，那开始写报告了。哇，这写报告了怎么办？那当然这一下子就紧张了，对不对？那手册赶快翻一翻，那就发现，其实我那时候最初用叫 WordStar 这种的软件，那后来我用 WordPerfect。那 WordStar 它有一个软件，我大概用一下。那么有些功能它比较有限，有人建议我用 WordPerfect。那我发现它里面有装了 WordPerfect 的软件，可是没有手册，所以我就不知道怎么用它。还好呢，那时候我们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呢。当然是神的带领，也是凭着信心来的，所以我们全家大大小小都在上课。我两个女儿上高中，我跟我太太两个人也去读神学院，没有人上班的，全家都是学生啊。一考试起来啊，全家都天昏地暗，都考翻了，我一考翻一考。然后电脑还上机的时候，我要打，哎，我女儿说爸，我要打，哎，好，排队，哎，我打完你打，你打完我又打，这样。所以那时候啊，电脑我就都没手册，那怎么办呢？我女儿教我，啊，先教我怎么开机，啊，电脑开关，然后它应该什么字，然后WordPerfect 等等，就WordPerfect 你要打一个什么字，对 ，WF， 嘣就出来了，开机啊，那是不是就什么，对，所以就是一招半式走江湖。那有时候我女儿在学校，她也有软件嘛，哈，他们那边有手册，那还有他们同学之间学得很快嘛，有些人回家了就告诉我说，哎爸，你这个字啊，要把它放大的话怎么弄？不，示范给我看一下。那把变成斜的，怎么变斜的？变粗黑体的，哎，怎么弄出来？哦，又可以有点变化了。不然都是平平板板，就是这样的，画个线都不行了。就这样，慢慢弄。三年之后，我还是没看过手册，没手册。但是报告可以交，可以打。但是如果你问我哪一天，假如了哈，实际上这个事情没有发生过，我只说假如哪一天某人跟我介绍一个朋友，哎。这个人啊，就是那一家软件公司设计 WordPerfect 软体的，那个手册他写的。如果有人跟我介绍这个朋友的话，那我一定得好好请他吃一顿中国菜。然后，哎，手册我当然去买一本不难呐、啊。不过手册有时候你要知道，写手册的人都知道，有些东西写得进去，有些东西呢尽在不言中，我写不出来的，跟禅宗一样，不立文字。我有心法，我说哎，大师傅有没有怪招啊？这个可以，你当时写手册的时候没写进去，其实功能可以做得到的，对不对？你一定会虚心求教嘛。那基础的概念就在这里。上帝如果是创造我的生命，谁了解我的最多呢？上帝了解最多。我这个里面这个硬件里面脑袋瓜子有什么？没什么啊，哪些方面行，哪些方面不行，谁知道？你说我知道，对啊，你当然知道了，你再摸也摸了一点了。不过，原设计师他才有全套的，哪有一个人胆子那么大，看到这个软件的设计工程师说：“嘿，你没什么了不起，我不看你跟我都可以玩，玩的还比你还好，比你设计的还行，有这个可能吗？没可能的。”所以基督为什么寻求神的旨意，其实就是找回原设计师，去看看他的设计的 manual。然后再看看怎么去用，用什么呢？用我们自己的生命。所以基督徒为什么一生之中一直在寻求明白神的旨意，而且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基本的逻辑观念是这样来的。他是创造者，他是生命的主，那我认识了神，也透过神认识我自己，那我生命中所有的潜力可以发挥的最淋漓尽致，这是我最好的方法。不然逼跟自己瞎碰不行的。那你当然有很多人是说，我活到今天也还过得去嘛，那只是过得去啊，就好像我三年没看过手册，报告也可以交嘛。但是报告可以交，跟我说把这个电脑当时买来花了那笔钱，然后用到最好，然后什么花招都可以用出来。那别人电脑打出来那个报告，啊，有模有样的，什么东西花招都有，同一个电脑啊。同一个软件，但是他打出那样的报告，我打出来就是平平板板，每个字都有，那就差很多，对不对？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生命不会用的只是那么肤肤浅浅，按电影上所说的活着，就只是活着。那么这个层次太低了吧？就只是活着，一口气还在，还能吃饭，吃饭为工作，工作也是赚钱去吃饭，那有多没意思？对，这是基督徒的观念。
他是创造的神，是天地之主，所以我要去从他那里寻求明白神的旨意。那接下来他就说了，他又是亲爱我们的神，亲近我们的神，又是愿意生命的主宰。他说他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他不需要你去供养他，不需要你去伺候他，好像缺的吃的，缺的穿的。今天我们拜神都是这样，好像要佛要金装嘛，要把它装扮的漂亮一点，不然这样的话，哎呀，寒酸呐，好像上这个神寒酸呐。但他说不要人手供应，好像缺少什么。倒过来，神是把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人的，他是赐给人的，不是跟人要东西的。然后呢，他赐给万人，然后从一本就是一个祖先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连线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关键在这里，他离我们不远，他不是天高皇帝远的神，他不是故意跟我们捉迷藏的神，来找他找了半天找不到。就今早谢博士所说的，就是说是神找人，神如果不能向人启示的话，我们找神很累，而且你找不着，或者你摸都摸不到，摸不清楚。所以他离我们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那当然这个概念的里面也有几点稍微我说明一下。那么第一个就提到说，神是不是需要人的供应。那当然有趣的是这样，最近发生一件事情，有些注意一些台湾的消息的人知道，在前不久嘛，达赖喇嘛去台湾访问。那当然这个里面牵涉到一些政治问题，我暂且不谈，关于西藏要独立，台湾有些人搞独立，这个有政治意味的问题。我说谈的是什么呢？他去台湾，那他是佛教界，他号称是宗教访问嘛，尤其是佛教的。那我谈的是很有趣一个小新闻，这个一般人如果你读报纸，你看到他去访问，但你可能会忽略到这个小消息，其实世界日报上登的，我看到了。那么台湾佛教界有几个山头，有几个宗派是很有名的，其中有一个就叫佛光山，那个星云法师的。那他就去佛光山拜访，因为佛光山呢是星云法师整个世界性佛教体系的这个总山头、总支部。他去这个佛光山拜访，但这个在台湾来讲，这个星云法师是有名的，叫做政治和尚，就是说他这个手腕很好的，他其实很有企业管理的这个手腕啊，政治头脑也很好的。所以很有趣的是，达赖去了台湾，所有佛教界各个山头的头头都不见他，都不见他。星云呢跑到法国去了，他老早知道他什么时候来的。星云呢早不去晚不去，居然那时候去法国一趟，达赖前脚一走他就回国了，没见他，就摆明了不想见他。为什么不想见他呢？哎，星云也常去中国大陆啊，对吧？你跟这个达赖扯上一点关系，搞不好这个大陆那边就做不成了，那边的事业也搞不起来了。那台湾还有一个很有名搞这个慈善的，就是慈济功德会证明法师，人住在花莲了，台湾他没跑啊，不见，就慈济没见他。哎，你看看本地的外地的，反正能溜的溜，能跑的跑，找借口的找借口，或者就是摆明就是不见。那么达赖呢去的佛光山，星云法师不在。当然星云也是我说政治界的人啊，这个手腕总是会有点分寸的。我是不见你，但你说不请你到佛光山去的话，那就摆明了好像也不好，对吧？所以他就请他的大弟子，是现在的佛光山的主持，也是他手下第一号大弟子，接见达赖，邀请达赖去佛光山。那达赖出去的佛光山参观，那当然佛光山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整个山头它盖起来了嘛，哇，金碧辉煌。进了大雄宝殿，它有一个哇五六丈高的佛像，纯金的，当然不是纯金像，那个重量都几吨了，但是是很厚的金箔全部涂起来的，纯金的。达赖第一句话就说：“哇，佛也要镀金呐！”佛也要镀金，因为你知道，当然很多佛教的像，你看，像我们这几天不是换灯吗？很多佛像都有镀金，有的是金漆，有的是真的是镀金的。但是， 他的意思是说，真正的佛还需要这个物质的金吗？有趣的是，星云的这个手下这个大弟就回答了，他说：“中国人不是说嘛，佛也要金装啊，人要衣装，佛要金装，这是中国早期佛教就这样说的。所以中国佛教的和尚庙，佛教的寺庙里面，佛是镀金或者是贴金的，是比比皆是了啊。一直是我佛光山也不是独创去搞个这个，所以古来就这样说的嘛。”达赖就没说什么，然后他再一看，哦，哇，不但镀金啊，还挂珍珠项链呢。哎呦，当然我们去佛光山看过了哈，那报章这样写嘛，他那个大佛几丈高的佛带着一个，当然你可以想想看，你总不能带我们小小的这种小珍珠啊，几丈高的那小珍珠，小珠子那块一种大颗大颗的，那个大串大串的，而且不止一串呢、啊。那你挂上去的当然不能用塑胶做的假珍珠了、啊。那如果是真的那个珠是这么大一大串，哇，值多少钱啊？然后珍珠玛瑙什么的，所以达赖说，哇，佛还挂项链。大弟子就回答了，他说佛经上不是说嘛，他就提到说某某菩萨啊，当然我佛教没那么熟，对吧？他说某某佛经上说某某菩萨有身上有挂那个项链。达赖就回了一句，菩萨是菩萨，佛可是佛呀。当然记者是这样写哈，我不知道记者懂不懂。他说讲完了这句话，那个大弟子还想要回答什么的时候，记者说了一句很有深意的话，达赖就回头走了，不再问问题了。你不懂佛教的，你不太知道他在说什么。在佛教来说，佛跟菩萨是完全不同等级的。我们说哦，信佛的人都拜菩萨，在佛教的定义，菩萨佛是一个印度话，印度文的意思，菩萨是修道者，佛是悟道者，悟了道人人就成佛了。你信佛教的人你都可以叫做活的菩萨，不是哦，拜菩萨我拜你啊，不是，菩萨只是修道者啊，早修道晚修道都还在修道，还没修成道嘛，你知道吗？所以拜菩萨的意思是什么呢？他佛教经典呢有一些菩萨啊，尤其是在净土宗里面，他有一个菩萨，他已经够格成佛了，他立下一个心愿，他说啊，万千众生如果不能都成佛的话呢，我就誓不成佛，因为我够格生佛了，我不要做佛，我就留着做菩萨，为了要救你们，等到你们都上了车了，都成佛了，我才成佛。哇，大姐高啊，心境变高啊，所以我们到了那个菩萨，那个菩萨，可是在佛教的术语，所以佛是佛，菩萨是菩萨，意思就是说你还在修道嘛，就是菩萨成了佛就佛了。达赖为什么说菩萨是菩萨佛是佛啊？意思是佛经上这个那个菩萨挂项链，他还没成佛啊，对世界还有所贪恋啊，他挂着项链嘛，你这个佛大雄宝殿的大佛已经超脱一切了，还挂个项链，挂什么项链呢？然后他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佛教的大弟子，本佛光山的总住持，你连这个都不懂吗？佛经上说是菩萨挂项链，你现在是佛祖去挂项链，不伦不类嘛。他意思就是说，那你还强辩，不谈了。对，从此以后达赖就一言不发，不用问题了。啊，这记者是注意到他们的对话截下来，但是也没有多做什么。但是看着人，我就心里会心一动。嗯，达赖到底是得道高僧啊，功力不凡啊，几句话就咚咚咚就进去了，对吧？所以佛光山的东西很有意思，是非常世俗化的佛教，他们很多东西。那我们有朋友在加州这个 Southern Oaks 千象城，他那当然呢有些基督徒，所以。也那个，我想我们把门打开好不好？会比较闷热一点啊。那么这个那个朋友在 Southern Oaks， 他们常常有一些基督徒的聚会。那么他就说，在加州洛杉矶不是有一个西来寺嘛，是佛光山系统的西来寺。西来寺有一个尼姑，女的，台湾来的，常常去 Southern Oaks， 一个月去一次查经。我们基督徒查经，佛教也查经哎，查经聚会。那这个尼姑啊，开 Benz 的。
啊，笨
笨，开 Benz， 然后哇，斗大的，纯的日本珍珠项链，很大的。那他们有很多朋友去参加，尤其台湾来的很多医生都是跟佛教有点关系的，那他朋友在聊天在谈话嘛，他说那医生朋友就说，你上次那尼姑来跟我们讲哦，他说现在佛教啊跟以前不一样啦，连我都开片子，你担什么心呢、啊、你信了佛，你怕了之后你把房子要卖掉吗？过一个苦哈哈的生活？不会的。哇，我一听，哦，这可是摩登佛教哈。所以这次我看到报上写到这个达赖去到佛光山看到佛挂项链以后，心里更有一层不同的领悟了。哇，连那个佛都挂项链，那你就知道在这个很多种宗教观里面是人在供养神的。但是保罗说得很清楚，这个神是真神的话，他不要人供养，相反是神来供养人的，神来帮助人，是赐福的啊。那你说那教堂呢，你看教堂花很多钱盖钱，你知道你所有奉献的钱是去教堂的开销什么，对，没有错，而是给牧师或者什么，从来没有说我的钱给去养神的啊，我没有钱奉献给神的话神都饿死了，不是，这概念完全不一样。神供应人，神爱人，神赐生命给人，所以在基督教观念来讲，神不但是亲近人哈，他离人不远，要我们去寻求他，而且他是生命的主宰，也就是说生命的力量，生命的目标都在他的里面。这个什么意思呢？生命的力量在他里面，就是说生命也包括很多东西，比如说我们说爱，爱需要个动力，那基督教观念来讲，爱的动力来自于神，所以神就是爱，那因此属神的人，就是神的儿女信徒，也都应该能够爱人，那这个是叫做一个生命的一个来源或者一个泉源。所以生命的主的意思是不是一个主宰而已，而且他也是我的泉源，他是我的来源。对基督徒来讲，我们会有这样一个体会，就是说这个神其实是离我们不远，其实一直鼓励我们，要我们去寻求他，认识他。那当然很多基督徒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就是说刚才我们半开玩笑在讲，但其实也是真实的，可能我们有很多的遭遇，基督徒常会说哎呀是神的预备，神的恩典。那如果不是基督徒呢，会觉得说那当然是巧合吧，那或者也没什么吧，啊，或者运气好。那基督徒常常会有，尤其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回顾的时候会发现点点滴滴的神好像一个默默的爱在关怀我们，帮助我们，他只是不那么强势的，好像逼人要去信他，逼人要去怎么样啊？所以他是这种间接的方式，他离我们不远，要叫我们去揣摩，意思是说去 try and error， 去尝试错误，实际上去接近他啊，去认识他，然后他也愿意把他生命的东西给我们。昨天我在讲一个东西的时候，我稍微提到这个概念，就谈到基督教有个概念，很多人不以为然或者说难以接受，就是说基督教强调的是自我否定，否定。那圣经上用了一个字眼叫做舍己，英文叫 deny yourself。 那很多人会觉得基督教的这种人生观是很消极很负面，为什么要否定自我呢？肯定自我不是比较好吗？对，很多人喜欢肯定自我啊，很多心理学的书也是这样。有一次我在台湾看到报上一个妇女的专栏，很有意思，他就教这些妇女去怎么样啊，好像在你的工作环境里面表现好一点啊等等。那他分析的原因就是说，很多妇女尤其是有这个家庭的，做太太又做妈妈又上班的，通常啊这个自信心很不好，原因是里外不是人。在家里面想想看，虽然说也上班也辛苦也累，可是呢因为上班啦，所以小孩子呢托给保姆看啦，奶妈看啦，那小孩奶妈如果照顾的不好啊，所以你回家一抱回来，小孩每天就眼泪汪汪的，然后又病恹恹的，好像一下又生病了，心里觉得哎呀罪恶感啊，造孽啊，哎呀孩子没照顾好，所以回家呢看到孩子，那孩子也觉得这个妈是怎么啦，然后把我这东甩西甩，东丢西丢啊，没有自己好好照顾，所以呢小孩子也吃定你了，哭啊哭啊，那妈妈又心疼，所以都非常孝顺，孝顺他的儿女。那丈夫也觉得说，你看我那累得要死，8点钟回家饭还没烧啊，这太太干嘛了，你每天在干什么，
那太太会说，你上班我也上班，你八点下班我七点半啊。哦，回家就要饭吃，那么简单啊。但丈夫也觉得，你看这太太不能干嘛。然后当然比起来，你看那谁快上班，然后哇人长得是漂亮，菜煮得好，什么随便一顿。然后在外面公司里面呢也不是人。为什么呢？那心里在想，有小孩要烧饭，要做这个做这个啊，五点下班，四点四十五分皮包已经收的差不多了，一直看表一直看表。那五点钟的钟这个铃一响，嘣就跳起来，嘣就出去了。那人台湾有些上班要打卡的，打卡就嘣几点钟，那他们打的卡都是五点零一分或者五点整，甚至有些人根本就干脆就排队了。我知道中国大陆有些人如果是要打卡的话，四点五十分队好长，因为五点钟才能出去，你打要打五点嘛，那四点五十分就开始排队，五点钟开始咚咚咚咚出去。那最早排队的是谁啊？当然你说男人女人都会，但很多太太们想说我下班要烧菜，所以要先买菜，然后从保姆那小孩接出来，那多少事要做啊。所以那你的老板心里在想，你看五点下班，四点四十五分皮包都收拾好了，如果说要打一封信不打了，四点四十五分不收件了。老板就觉得不行啊，如果是个男同事的话，男职员的话，搞不好七八点钟还拼命干活了啊，所以里外不是人嘛，对不对？所以那个专栏就作家就说，你看这么多原因造成我们这样，因为里外不是人，所以每天就是想说，哎，工作上嘛升不上去，那么在家里呢怎么搞都是不对。哎呀，最后心理专家就很多主意啊，一个方法就教你肯定自我。其中一个招数很有意思，我每天看，我不是每天看那个专栏，因为那是给女人看的嘛。我只是偷看一下。你看，对丈夫要常常偷看一下，不然有时候啊要知己知彼啊。还有意思，他第一招叫什么？他教了几招啊，很有意思。第一招他说啊，自我形象不好，有时候呢很多原因，他说自我形象改善的方法之一，一定给自己好好打扮打扮。那打扮那哪有时间呢？对，早上一起床，小孩子拉拔起来上这个小娃娃车啊，啊不起来跟个布一样拉起来，然后小孩子呢给你穿衣服，然后一放还有打一下，而且还不远，还有音乐啊，搞得嘞挤上车，然后呢老公呢又坐在家里翘个二郎腿，抱着拼命看着，哎太太咖啡好了没有啊，蛋煎了没有啊，面包呢，这你看。所以还告诉他们第一招，你每天啊早上起来至少花半个小时打扮打扮，小孩子坐不上娃娃车由他去，那你丈夫送啊，为什么要你送啊，对不对？要拉你丈夫拉，你丈夫没咖啡喝呢由他去的，管他的，对不对？没蛋啊就蛋自己煎呢，为什么我要伺候你啊？所以我说要看了、啊、不然明早上起来没蛋吃了，咖啡也没人泡，怎么回事啊？昨天报上姐的、啊、哎呀，所以要知己知彼都要看的，你知道我一看，哦还好我家里没订那个报纸。然后当然第二招他就说你要打扮，他教你怎么打扮啊，那一段我就也得看过就好了，穿什么夏天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怎么用化妆品，一大堆，他主要讲那个。然后最后不，第三点很有意思，打扮完了出门之前他说还得做一件事情，这叫做心理建设。那心理建设呢，打扮完了对着镜子看看有没有漏了什么，不要眉毛画了一边就出门了。没事很好。他说最后一件事，对着镜子要对自己说三次，我很漂亮，我很漂亮，我很漂亮，出去。他说一个月之内啊，告诉你就改头换面重新做人，老板眼睛都会一亮，哎呦每天都绑个马尾巴的，今天哎不一样，哎他对你态度马上不同。你现在一回家一看，哟这得了怎么讲了，怎么讲也没得，但是呢他就觉得你就好像有一副自信心啊，真的是累的。所以你说自我肯定当然比自我否定好了，那自我否定呢，我就黄脸婆，我爱看不看算拉倒，反正已经嫁给你了，你怎么样要换一个啊。那你说自我否定这个怎么过日子呢？对，但是自我肯定啊，当然我也注意一下我的办公室的同事里面男男女女的，哎我就发现说，当然我第二天真的很多人本来每天打马尾巴的，第二天真的换发型，哎，所以还真的有人看了。
哦，那当然，我可能那天她丈夫的咖啡就没有人泡了，我不知道了。你看，哎，马丁是不一样了。但是有趣的就是说，你仔细看你周围的人呐、啊，有一种人呐、啊，我称他叫做吃错药了，或者药吃多了，对吧？医生说一天吃三次了，他想说我的病太重了，五次八次的。所以心理学家告诉你，每天对自己对自己说三次，我很漂亮，我很漂亮。那有些人觉得我太丑了。讲三次不管用的，讲八次，我很漂亮，我很漂亮，我很漂亮，哇！那一出门的话，跟火鸡上街了。我看到火鸡上街，哇！火鸡过马路的时候，那个脖子抬得高高的，哦，跟肉饭，跟肉一个，跟肉饭叫两声，对不对？哦，咕噜咕噜，就一个。所以你看这一种，男的也好，女的也好，那一副那个样子，我很英俊，我很漂亮，说的就。什么一反应，这都吃这药了。所以啊，自我肯定有的时候有它的好处啊，对那些自我，就你没有那么差的，把自己看得那么差的，有点帮助。但对于你真的有毛病的，哎，那可能麻烦了，是吧？你本来是就不怎么样的，那你一直觉得你真的是那个样，那真的是有点麻烦。那基督教呢，自我否定，强调说生命。的源头在神那里，不在我这里，这什么意思？其实这叫做破釜沉舟，对不对？你这个楚霸王打仗的时候，破釜沉舟的意思在这里啊。他打仗，他兵又少，对方人又多，这一仗啊恐怕危险了。过了河以后，把船打碎了，就是说死无退路，赢就往前走，输没地方走了，破沉舟把整个船沉掉了，然后到锅的饭打掉了。打赢了就吃对方的，对，他再多都把它吃了。如果打输了，你想说再吃一顿饭干嘛？没得吃了，所以破釜沉舟，他一仗就打赢了。其实啊，自我否定有点这种味道。如果你对你自己的体认到达一个新的境界和认识，认识自己是，所以今天谢博士讲的，我是有限，我需要无限的神帮助我，我的智慧有限。我这个人觉得你有这样一个自我彻底的否定的一个起点的话，你相反的，你会达到一个很好的自我肯定。这个肯定是真实的肯定，而不是一种虚幻的。我就说那种自我肯定说我很漂亮，我很漂亮，你长得怎么就怎么样嘛，你说自己漂亮不漂亮是你觉得嘛，对不对？你并没有改变事实啊，你有没有去整形，有没有去美容，你有把鼻子变高，耳朵变大，怎么样就怎么样啊，你说你怎么样只是改变你的看法想法，对不对？当然自信心会使得你的神情态度有点不同，但是真正需要自我肯定是我们真正在某些方面有所改变，而不只是一个观点而已。自我的否定而且对于神生命之主的认识，可以帮助我们从一个新的来源得到新的能力，新的智慧。这个为什么圣经上有这样一句话说，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神好像神就给我们智慧，有全新的看法见解，然后戴了另外一个眼镜一样亮。如果有一个人近视眼，中国乡下可能很多人可能眼睛有近视眼，可他从来没戴过眼镜，也不知道戴眼镜什么味道，每天就是迷迷糊糊的雾里看花。就中国早期的有一个名人吴志辉，他有一句打油诗啊，远看一朵花，近看是乌鸦，再近走一看，再走近一看，哎呀，我的妈！可惜他那是没有下文，我就不知道，哎呀，我的妈，下文是好的还是没有看？远看一朵花是好的，近看像乌鸦是不好，再一看。对，哎呀，我的妈，我不知道下面是什么了。说哦，哎呀，其实是那么美，还是说比乌鸦还要丑，我就不知道。你要不要？哎呀，我的妈！其实这个人就是近视没戴眼镜，对不对？远看一朵花，对，那一样啊。对神的认识是这样，我说你眼镜一戴上去，哎呀，我一看，迷迷糊以为这个是那个，怎么怎么，一看，哎呀，豁然开朗。很多时候人生的境界是这样，经历很多这种体验，一信了主以后。看事情看人看很多东西，哎，立刻有不同的看法，然后觉得哎呀这种很笃定，你知道吗？就昨天晚上那个 Yeah, 他做了见证，不是说他信主以后一种平安的感觉。这平安感觉不是一种只是虚幻的，会觉得哎，反正有神可靠啊，管他啊，靠着他有平安，而是忽然间有一种豁然开朗、笃定的感觉。I see clearly, OK, 你就笃定了。那当你在雾里看花的时候，就觉得是幻是真，迷迷糊糊、扑朔迷离的时候，你心里就不由自主的有一点点提心吊胆。虽然你可以规划未来，但是未来有很多不可知的因素啊，所以是觉得在那个迷迷糊糊的那场雾的后面是个啥个玩意儿，不知道哎。哎，一旦一清了以后，对，所以你眼睛清楚的人，大白天的时候你也不怕路上有个洞什么东西嘛。在晚上走路要小心，就是说有时候呼呼嘛，砰一洞，对不对？对，提心吊胆在这里，一旦看清楚了就不一样。神是生命之主。但最后一个呢，也是最不容易沟通的观念，就是神是审判的神。他提到说神最后要有审判，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公义的主啊，这里有的时候有点伤感情。就是说如果神又爱我，神又是创物造物者，神无所不能，那神又替不替我跑腿办事儿，对不对？神都替我，那这个教你就不信，为什么不信呢？对不对？正如还有些人信教的原因是，如果神是假的，如果神是假的，没有这个神，对不对？你信了也不吃亏，没有嘛？你们信了也有，没有嘛？那信了吗？真的有了，赚到了。所以有些人这样来信的，对，尤其这个神又法力无边，又爱心无限，哇、哦，那太好了。哎，可是来一个公义的神就有点麻烦了。那假如说，哎，神还要赏罚分明的，哎呦，那做对了有赏，做坏了做错了有罚，哎呦，可能罚的多还赏的少呢，那这个也是有点麻烦了。但是，神如果不是公义的神，神的慈爱就变成什么呢？用腐烂的爱了。如果说神因为爱，所以所有人都得救了，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想。有些人就会想，如果所有人都得救了，那个坏透的人，如果他也得救了，那他去哪？我去另外一边算了。对，如果神真的是不公义的话，连这种人都上去的话，那当然有些人不信基督教的原因就是说我隔壁邻居那个基督教徒，他那个德性，他如果能上天堂，那我往另外一边去比较好。那倒过来说，如果所有人都上天堂了，还有爱心是没有错，但是公义又何在呢？对不对？神看起来有点矛盾，也是人间的观念不容易理解的，就是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好像无法并存嘛，对不对？绝对爱，爱到一个地步，那都不计较了，那不计较就不审判了，都上去了，可这样就不公义。神在公义以后呢，那你怎么慈爱呢？对不对？所以绝对公义你就很难慈爱，在人间来讲就只有一篇这个外面这个，所以因此我们的形象中的神或者人，就有些人是很这样的，有些人很那样，很少两个兼具的，都有的。神如果要兼顾公义和慈爱的话，唯一的办法，这是为什么耶稣要上十字架，非得替我死一趟，就唯一这两个的平衡点跟共通点在这里。还有做父母的，而你犯了错，先警告哦，你下次给我犯错，我狠狠揍你一顿。有一个朋友，他原来在美国做教授，他的儿子啊调皮透顶了，每天都闯祸，他的爸爸气死了。后来有一次就跟他讲，我告诉你，你下次犯错，我非要棒球棍揍你不可。好，下一次闯了个大祸，去偷人家棒球，他到那个运动器材店，他跟他打棒球嘛，就砰一个球一打，飞到人家家里去了，那我不能到人家家去偷啊，就跑到那个卖气球卖棒球啊手套的那种店，一堆小孩都进去了，那前面小孩在那晃，哎老板啊，我看看那个手套，哎呀，另外一个说，哎我看看那个棒球，哇那老板忙死了，这个拿手套，这个要拿棒子，东看西看，后面一个小伙子就在后面一个玻璃柜，一堆的棒球就偷了一个，然后就从砰跑掉了。他们都事先串通好的了，给他们看了球拿到了，人家说啊老板不要了不要了，棒子不看了，手套不看了，砰就跑光了。老板忙了半天，这些小伙子干什么呢？他想说，你在搞什么？到后面看，哎，一摔，少了一个棒球。好啊，这七八个小孩要偷我棒球，你跑掉了，你不没办法。然后又打了棒球，嘣，又打掉了。哎，这个得了一次乖啊，下次就再来一次，所以又来了，换人，然后换另外一个人，
那前面这些人一直晃来晃去，哎，我要看这个，我要看那个，这样。好，又投了，那这老板当然心里有数，他眼睛一般那个衣服眼睛在瞄着后面，果然就看到人就伸在柜子里就蹦，拿了个篮球，坐着就跑了。那你前面跑，你后面的门口那些跑掉了，前面这些人拿棒球拿什么一伙的人嘛，所以他也不会抓多一个就行了。他把最前面一个胖胖的小子就拎了，哈，偷我球，那个我没有，我没有说，哎，你火了，刚刚那个偷我看见了，啊，抢小偷跑光了，抓了这个。这个就是那个中国教授的儿子，胖嘟嘟的傻乎乎的在前面说我要看这个，其实第一次碰球就是他，第二次换来到前面去了，哎，这个找到了，啊，抓到他了，然后问他在哪，姓哪，住哪里啊？中国人，然后店是老板人，老板是美国人，抓到他，把他们供出来了，然后就带他去找他妈妈，说哦，你儿子偷我的棒球。哇，偷球就麻烦了，所以就赶快了，赔钱的赔钱了，说道歉，我们下次一定会做好好管教的。晚上这个教授他在美国做教授嘛，回来了吃饭，那个儿子皮得要命，每天吃饭哦，声音又大稀里哗啦的，那人格外的安静，什么声音都没有。那个爸爸觉得，哎呦，今天怎么这么平静啊？妈，今天什么事吗？他们觉得他是基督教徒啊，这个太太也不能说没事儿，不能说谎啊。对，太太就说一句话说，吃完饭再说。他爸爸一听吃完饭就说，那笃定有事啊，不先说饭再待会再吃，什么事？哇，这下子麻烦了，这妈妈只有讲出来了，你儿子去偷人家棒球被人家老板逮来了。啊，中国教授还当系主任的儿子去偷人家棒球，小伙子记得吗？上次什么说了？把家法拿来。哇，说的家法，儿子就去抱了一个棒球棍。爸爸先讲，就已经上楼的时候抱着那个棒球，那棒球棍比他还高，就捧着那个棒球棍子一面走一面哭。那妈妈就跟在后面，啊，这怎么办呢？知道这个爸爸言出必行的，非揍不可了，啊，怎么办呢？所以妈妈也上去了，爸爸也上去了，到了卧房，门关起来，然后就说：“儿子，你自己说该怎么打？要打，要打。”那妈妈在旁边说：“对，要打，你也错了啊，不过。”妈妈就说了，爸爸还是小啊，这打骨头要断掉了，这样好了，也不能说不打了，妈妈替这个小弟打吧，这样。那爸爸说啊，儿子不打，打老婆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不可以。他说那怎么办？那真非打。这爸爸心里想也是啊，打儿子真的那么小，那比棒球棍都还小，打他也不行。打老婆那更不行了，怎么办？我不打，不打不行。他真的是打自己，他棒球棍子拿起来说：“好，我告诉你啊，你非打不可，也不能打你，也不能打你妈，打谁？那只好打我啊！”说的啪，他脾气又大，他一棍子一下去，这棒球棍子打断了，他后来骨折，他石膏绑了三个礼拜，绑了三个。他性子本来就很急，啊，那也真的很生气。也觉得没有打，真的是空没打，断掉的时候，他太太也吓坏了，他太太是护士，吓坏了，他真的就是手骨折。他说后来每次他儿子捣蛋的时候，他把这手腕一紧，我不知道打他，说你记得哦，你那次闯了祸，爸爸是给你挨打哦，他打了手都骨折了，你不得啊，还要再来一次啊？所以儿子，你知道他看一手一紧，马上乖乖。但那个教授他自己后来说，他说那一次给他自己也很深刻的一个提醒，他想到耶稣替我们钉十字架，就是这个罚我们呢，命就这么一条，人生就这么一个生跟死，死后如果永死跟永生，就做那条路了。他不罚不公义，要爱又不能罚，那怎么办？唯一的方法就是他又要罚，那不能罚我们，只要他自己代罚。所以神必须成为来到人间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把这个救恩准备好了给你给我，可是他又不能勉强你要这个东西，爱也不能是硬塞给人，我是全心爱你，怎么非要我不可，那哪有这样子的。所以他为人而死，却等候人对他的回应，这就是救恩，就是因为这个神的特质。所以这是为什么唯有基督教有这样一种奇奇怪怪的教育，神成为人替人赎罪，死在十字架上。 没有真理这种教育。我说回教相信有创造的神，可是怎么编他也编不出说为什么他要来人间呢？他那么大的能力，十字架可以绑得住他？
不可能的，因为那是爱和公义的交汇点。我想今天讲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今天也是我最后一堂的演讲，在我做结束祷告的时候，我心里有这样一个盼望：如果我们当中有任何一些在寻求真理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朋友，如果到今天这个时刻听了许许多多的讲道还有演讲，你愿意接受耶稣来成为你的主，在我做结束祷告的时候，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将你的手举起来做个表示，在我的结束祷告当中我也特别愿意来为你祷告。有没有我们当中一些朋友愿意在今天这个时刻接受耶稣成为你的主？你只要在你手位座位上举个手就可以，然后就放下了。我在祷告的时候愿意为你特别祷告，有吗？感谢主。还有吗？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对我们的爱是我们所无法理解无法彻透的。当我们带着我们自己本身满身的罪孽，以及带着我们自己这样一个无知的眼光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所以我们再一次一方面恳求你自己来打开我们的眼睛认识你，也再一次求你自己救赎的大恩能够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特别把我们当中刚才表示愿意接受你的姊妹，还有一些可能在心里面也有这样的愿望，即便手上手可能没有举起来，但是你知道我们的心情，你也知道我们渴慕你的心。我们把这些朋友们弟兄和姊妹也都交在你的面前，就你照着你的应许，你应许我们说凡寻找的就要寻见，叩门的你要为我们开门，而且我们祈求就会得着。因此当这些人向你开门的时候，打开他们的心胸，求你自己就按着你的应许进入他们的里面，让他们能够真正让体验到好像许多基督徒做的见证，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不是虚无缥缈的神，你是真正远在天边却是近在眼前的神，你是创造的主，你是生命的主。主，求你帮助我们，也把我们当中还有许多正在寻求真理的朋友也同样的仰望在你面前，求你自己也同样的来眷顾保守引导，更是把我们当中许多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仰望在你手中，帮助我们在信仰上更加的近身，能够认识你，也让我们的生命真实是愿意来寻求明白你的旨意，一生仰望你，一生依靠你，跟随你。所以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